那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就是邀请到过去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同工的温晓恩牧师、宣教士他们来和我们分享主日的信息。当然他现在人在查德，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但他透过影像的方式会跟我们传讲信息。那因为他的影片其实有两段，我们会先看第一段，那后面会大概有六七分钟他那边的生活的分享，我们会在主日崇拜后播放。那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可以留下来观看，或者是透过线上，我们也会把影片上传。他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与宣教士同行最好的方法，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聆听主宝贵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在线上与大家见面。从来没有想过在科技的进步底下，让我们可以只要人在查德，仍然可以在这里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当教会邀请我分享宣教月的信息的时候，我都知道主题是同行，心里面其实很受安慰，因为知道教会不仅是愿意差派宣教士，不仅是完成一件事情，而是更乐意与宣教士一起同行。感谢上帝，盼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若教会要与宣教士同行，什么是与宣教士同行最好的方法。今天要透过两段圣经，腓立比书和使徒行传的一段历史，特别是腓立比教会，愿上帝如何使用腓立比教会与保罗同行。若你知道腓立比书，这是一卷充满喜乐的书信，也就是说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他跟他们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紧密，腓立比教会所与保罗同行的方式也使他备受安慰。盼望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超越时空的界限与拦阻，使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愿你今天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以团契，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里面得以欢然取水。愿你圣灵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同盟造就。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我看下一章，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这时候他对腓立比教会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些话，我无论在什么样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知道保罗在宣教的前线，当他写的封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谈到他在宣教前线所有的遭遇，可能是卑贱，可能是丰富，可能是饱足或饥饿，可能是遭遇许多的难处。我相信保罗他所遭遇的难处绝对比我们想象都还多。哥林多前书特别记载，他被鞭打过，他遇到船难，他被石头打过，他遇到各样各样的危险。但是我相信保罗他要告诉弟兄姐妹，请你不要为我担心，为我忧愁，担心我睡得饱是不是睡得饱，担心我是否安全，担心我是否遭遇到一切的患难和难处我就灰心丧胆。而是他要告诉腓立比教会，他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他凡事都得了秘诀。我想我们家的情况可以一丝丝的体会保罗的心情。这张照片上面那一张是今年4月17号温典生日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在查德首都开餐馆的姐妹呢，就邀请我们全家去在他们的餐馆里面过生日，所以我们在一个大圆桌里面有十几道菜，然后呢就是为了许多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了庆祝温典的生日，从来没有在台湾度过这么丰富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隔一天我是当天晚上我就收到差会主任的电话，告诉我们要准备好，因为北方的叛军已经逐渐南下靠近恩加美纳。那时候心情是很沮丧很焦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战争会来得这么快，可能曾经想过，但是没有想过这么快就会临到。我要怎么样跟孩子诉说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这个过程其实很长，今天没有办法 详细的解说，但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照片啊，就是的确隔两天之后我们就打包好行李，应该是说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打包好，我们就把东西全部塞上车，我们就跟孩子说我们现在要去度假了啊，我们现在要去到一个小村庄里面去度假。为什么呢？因为有军队有军人要来攻打进首都了。心里面跟孩子们表达的时候是很轻松的，但是表达起来是很轻松，但心里面其实是很沉重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途会如何，我们是否在村子里面避难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再进一步的逃到别的国家去躲过这一次的内战。那我有写封代祷信，如果你们有看我们的代祷信，就知道这个一段的过程我知道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但感谢上帝的保守，经过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又平安的回到首都或许觉得说哇，小安妮所遭遇的实在是可以说是丰富刚刚讲到处丰富又如何处卑贱。我想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保罗在这样的一个丰富当中，在这个缺乏当中，在难处当中，在各样的环境的改变当中，他得了秘诀。感谢上帝，我想是因为他的福音是那样的宝贝，是那样的福音是那样的何等的宝贵。如果你还记得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宣教是在工厂。宣教工厂上所承担的一切并不是一个牺牲，并不是一个损失。为什么呢？因为相比我们所得着的福音，那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因此保罗说他凡事得了秘诀，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心里面所专注的是福音的宝贵，是福音的重价胜过这世上一切的事物，胜过那环境的丰富，胜过那环境的缺乏，胜过那环境的不安全，胜过那环境的舒适。因为我们所得着的福音是胜过一切，超越一切，是我们心里面得满足的福音。因此刚刚分享到说，的确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两周的度假。看到照片里面孩子在那里跟宣教士的另外一个家庭天天玩在一起，享受团契美好的时光。感谢上帝，这两个礼拜里面我们虽然在避难，但是心里面是满足的。神透过弟兄姐妹宣教士的同工，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在难处当中呼求上帝，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必要帮助我们，他必要使我们心里面得满足，因为他是那已经愿意已经为我们死的主，并且他已经复活。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保罗继续说道，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原来不仅是保罗受到许多的患难，不仅是我们家在查德受到许多的患难和挑战，而腓立比教会，而主北圣灵堂弟兄姐妹，你们也同在一样的患难里。我想我们的患难是什么呢？或许是新冠肺炎的疫情，或许是你个人、你家庭你在生命当中遇到了各样的事情。保罗说，你们所遭遇的，腓立比教会你所遭遇的，主北圣灵堂你所遭遇的这些患难，与我同受的患难，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并不是说患难是一件好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想要自己自讨苦吃去承受一切的患难，但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因为当保罗知道，当弟兄姐妹，当教会因着福音的缘故与他同受患难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极为满足的，因为他知道因着你们所受的患难，他清楚地晓得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也与我同在一艘船上，同在一条火车、一条列车上面。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同受患难的时候，就证明怎么样？证明你们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他福音的缘故，你们摆上了你们自己。因此你们，我们同在这艘船上，因着福音的使命，我们生命受到挤压，我们生命遭遇难处，我们生命遭遇了挣扎，我们在许多的或许不是实际的物质的患难，或者是心里面因着主的缘故，因着要回应上帝福音使命的缘故，我们心里面遭受许多的难处。弟兄姐妹，对保罗来说，这是与宣教士同行最好的方法，就是与我们同受患难，因着福音的缘故。再次强调，腓立比教会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为主做见证的缘故，在他们的生命处境里面与保罗同受患难。而保罗说，这是一件美事，对我来说是这极大的鼓励与安慰，因为你们与我同受患难。下一章，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宣教月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回到主的使命里面，这样的使命，因着这样的使命，我们同受患难。因着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不仅传给万民，是万族万民的人，因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同受患难。我们在这条使命的列车上面，我们共同经历在这条列车上面所经历的一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你我的使命，不仅是在查德的我，更是在新竹，在竹北，弟兄姐妹，在你们所处的生命里面，你们要因着这样的使命，要与主、与保罗、与我同受患难，这是一件美事。我们仍然要记得下一章主的命令是什么，不仅是外人，不是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人而已，而是这世界上所有的族群、所有的种族、所有有他们的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他们要认识主，这是主所定为教会所定的使命。下一章，我们要记得，弟兄姐妹，这世界上仍然有许多的民族，他们从未听闻福音。估计这世界上大约有14000个种族，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处境，但其中有3000多个族群是至今仍然没有福音在他们中间，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没有圣经。而我们知道，但现今许多的宣教士，95%的宣教士，都仍然在那已经有教会的族群当中侍奉。因此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在宣教月的时候，你们思想这件事情，为这件事情祷告，盼望主差派教会的弟兄姐妹，差派你，差派我，差派更多的回应使命的人，支持他们去到那未得之民当中，去完成主托付给教会的使命。主说他要再来，但是福音要传到地极，也就是说福音传到地极之前，耶稣是不会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使命没有完成之前，主是不会再来的。弟兄姐妹，主的使命是很清楚的，主的使命是有目标、有方向的，是可以完成的，要教会去完成主托付的使命。因此传福音不只是一个梦而已，传福音的使命不仅是一个我们要去鼓励自己去想的事情而已，传福音的使命是有一天要借着教会，借着你，借着我们要完成的工作。因为主把使命托付给教会，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的孩子常常问我说，为什么主给我们福音救了我们之后，没有把我们马上接回天堂？我答案很简单，就是告诉他说，因为主有给我们工作还没有完成，他要我们被拣选的孩子们在这世上继续把福音传扬到那福音未得之地，那福音未得之民，那万族万民还没有认识主的族群，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因此下一章，与宣教士同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与宣教士同心承担这永不改变的使命，这永远不改变的使命。使命就只有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就只有一个，就是传福音给万民，不仅是你的周遭、你的邻舍，更是远方你从未想过的那万族万民。让我们一起搭上这个大使命的列车，这个大使命的列车是通往那福音直到地极，那万族万民要在主的宝座面前敬拜 我们的主耶稣，那是大使命的终点，那是这条列车的终点。弟兄姐妹，在宣教的时刻，鼓励你搭上这个大使命的列车，与保罗与我们同受患难，同受挤压，同受生命的挑战，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回应传福音给万民的缘故。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要做一些选择，让你自己的生命的生活是在这条使命的列车上，往着使命的终点前进。接下来第二点，也就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重点，在讲这个重点之前呢，我们要稍微回头来了解一下腓立比教会它是如何诞生的，神如何使这个教会被建立，以至于它成为一个回应使命与宣教士同行的教会呢？让我们一起看下一张投影片。来，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是从安提阿开始。安提阿是保罗巴拿巴被差派的教会，当他们完成了这趟宣教的旅途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安提阿。当他们回到安提阿之后，他们带着满满的好消息，也就是说他们要跟教会分享说，主在外邦人之地建立的教会，而且是大规模的教会被建立。在那个时候，在安提阿教会得知这个好的消息的时候，而耶路撒冷教会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的好消息，但他们开始产生了一个激烈的辩论。那个辩论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有一部分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信主之后，他必须要过着跟犹太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必须要受割礼，他们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没有要让万族万民变成一族一民。因此彼得在这个激烈的辩论当中与教会分享说，这并不是上帝的心意，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各族各民有他们的方式敬拜主，因此只要要求外邦人禁戒偶像的食物等等，他们仍然可以用他们的方式敬拜主，并不需要受隔离，并不需要过犹太人的习俗与生活。而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从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要派两个使者把这样的好消息再告诉安提阿教会，再告诉远方的外邦教会，这样的一个信息。好，我们看，因此我就看到下一章，在使徒行传15章22节，这边就记载到说，使徒长老全教会他们中间拣选了人，要差他们呢跟保罗巴拿巴回安提阿去。好，他所拣选的呢就是犹大希拉，拣选这两个人要做什么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不需要遵守割礼，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这样的好消息，可以用他们自己，外邦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敬拜主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传回到北方安提阿语以上各地的教会。而选了犹大跟希拉，为什么选这两位呢？26节特别说，因为他们为主不顾性命。这两人的确就带着这封信到了安提阿，而众弟兄姐妹念了这封信就大得欢喜。他们与这两位信差犹大希拉就跟安提阿教会的人一起相处团契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预备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耶路撒冷。但是34节这边说，唯有希拉他定义要住在那里，也就是说他留下来了。希拉他选择不回去耶路撒冷，他要留在安提阿继续跟保罗巴拿巴来同工。为什么希拉他不回去呢？我想希拉他身为一个耶路撒冷重要的领袖，他回去耶路撒冷服事可以继续发挥他的长才。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对希拉有全新的呼召和带领，他仍然在那条大使命的列车上，但他这个时候他选择顺服神，他走下了他的车厢，下到了月台，他走上了另外一个车厢，他加入了什么？保罗与巴拿巴的团队。 我想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要选择不回去自己的家乡，而留在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城市里，我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希拉他知道上帝的时候到，他要回应神的呼召，他要走下他的车厢，走上新的另外一节车厢。他知道那边有一个位置为他存留，他要加入保罗与巴拿巴的工作。下一章，因此15章36节，这边说，又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就跟巴拿巴说，诶，兄弟啊，我们应该回去看看我们从前建立的教会。巴拿巴也说，好啊，这是应该的。这时候巴拿巴说，诶，保罗，我们应该要带我们的同工马可一起去。但保罗非常的反对这件事情，甚至起了争论，39节，甚至彼此分开。我们想一下，为什么保罗要反对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保罗他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呢？你还记得马可是保罗第一次宣教跟随保罗巴拿巴一起出发的，结果他中途就反悔，可能是身体，可能是各样的因素，或是他还年轻，他就决定离开这个宣教旅程。因此保罗在第二次要出发的时候，他就坚决反对带马可去，以至于最后他跟巴拿巴分开。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和一个没有人想过保罗居然也会吵架。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但或许皆有等一下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上帝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对这样的一个宣教团队，这样的一个使命团队有什么样的计划。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巴拿巴还是要坚持带着马可，所以呢，他们就从南线往塞浦路斯去探访教会。而保罗呢，就选择了希拉。好，刚刚讲到了那位上帝所预备的希拉，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他的作用，他加入了保罗往北方的团队。因此这样的一个冲突，宣教团队一分为二，一个往南边走，一个往北边走。这时候镜头呢，就只停留在保罗跟希拉的这个团队里面，而没有再继续记录巴拿巴跟马可的服事。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使得行传有一个很清晰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向前，向着未得之名前去，并不是说巴拿巴的工作不重要，而是使徒行传要给教会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就是说教会需要不断的往前，在意到那前线未完成的工作。因此保罗希拉成为日后使徒行传的一个焦点。这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从安提安出发，来到了路斯德，16章1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人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而保罗选择要带他同去。弟兄姐妹，保罗选择要带提摩太同去。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希拉又加上了一个提摩太，但提摩太愿意去吗？他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是教会长大的孩子，他的父母亲，他的家庭都在教会里面，他是一位领袖。如果你是提摩太的父母亲，当我今天回到主北圣礼堂，看中了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说我要带他去，来到查德，身为一位父母亲，你愿意放手让他去吗？提摩太他是教会长大的孩子，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可能在 JC 里面当同工，可能是教会的执事，是教会未来重要的同工。但在这个时候，他理当有理由可以留下来，他的家庭也理当有理由说，提摩太在这边的服侍也很重要，你当继续坚持。但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提摩太在这个时候他愿意放下他的家人，投入回应他使命的行列？我想上帝对提摩太有他自己的带领。你们知道提摩太是个犹太人混希腊人的后代，因此他熟悉犹太人的文化，熟悉希腊人的文化，他是个跨族群的孩子，而他从小明白圣经，他很年轻，他可以成为 保罗最好的助手。的确，在后来我们看见提摩太真的成为保罗的下一棒，继续完成主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想上帝的呼召临到提摩太和他的家人和他的父母亲，以及他们愿意继续跟随上帝不断更新的呼召，他走下了他的车厢，他下了月台，他向着前方前行，他上了另外一节车厢，而他坐在保罗希拉的中间，而这条使命的列车继续的向前，朝着大使命的终点前进。16章啊，我们继续读。这时候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成为一个三人组的团队，他们要往哪边前去呢？同学们看到我们看可以跟我们知道说，他可以往亚细亚走，也可以往庇推尼去啊，如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但圣经告诉我们说，16章6节，圣灵竟然禁止他们的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来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但耶稣的灵却不许。这边圣经记载了两次圣灵阻止保罗传道，阻止保罗传福音，而他们往哪里去？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阻止我们传福音，阻止我们在某个地方布道。传福音并不是一件极美的事吗？但我们知道上帝给保罗这个团队一个很清晰的使命，就是要去到那未得知名的族群当中。因此我们看到圣经我想神或许真的把亚细亚跟庇推尼这两个地方留给了已经在当地附近路斯德的教会或是以哥念的教会，留给了这本地的教会，并且要让保罗继续向前行。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只好越过这两个地方，一直到了特维亚。对，六章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来到了特多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呢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吧。而保罗看见这个异象，特别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没错，上帝的带领是那样的清楚。有天晚上他们见了异象，看见马其顿的人需要他们帮忙。马其顿是哪里呢？正是要越过那个海峡达到了欧洲大陆，要越过那个海峡到欧洲大陆，要会过一个未知的海域，一个或许他们从来未曾去过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继续为主做见证。我想上帝为什么当初要使保罗跟巴拿巴分开，我想这边应该就是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因为上帝赋予保罗这个团队一个很前线的工作，要他们去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诉说福音要到地极的一个呼喊，告诉教会说有人要去回应这样的工作，有人要去回应这样的工作。因此巴拿巴跟马可或许他们有不一样的角色，他们有不一样的特质，有不一样他的恩赐，他们要留在附近的教会兼顾教会，而保罗和希拉要往前方而去，还要提摩太。而今天我们看到第十节这边有一个新的一个字词，他说我们随即想要。如果你看16章8节他是说他们越过马西亚，但到了十节就变成我们想要。这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作者在写的时候，18节他在写说保罗他们到了美西亚，但到了特罗亚之后呢，作者写说我们要一起往马其顿。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在这个时候，他在马其顿的时候，他加入了这个宣教的团队。那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呢？下一章，没错，他就是路加，也就是写作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保罗宣教的团队。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就知道这卷书信，这两卷历史记载啊，并不是书信，这两卷历史记载是非常的仔细和准确的。你就知道他的确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脑袋清晰，他的注意细节，他能够很 清楚地表达事情。没错，他路加不仅是一位善于写作的，他更是一位医生，他更是一位医生。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讲到路加是那位医生，这让你有没有有点惊讶？对，医生加入了这个宣教团队。我想上帝很奇妙，当他们预备要越过爱琴海要到欧洲大陆的时候，上帝也预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预备了一个医疗的团队加入了他们。然后在查德，我们常常有许多身体的状况，我们就只能打电话给我们在查德所认识的宣教士的医生，请他们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引导，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身体的状况。没错，医生在宣教的团队里面是何等的重要，而上帝在这个时候为这个宣教团队预备了路加这位医生。弟兄姐妹，路加本来就可以在他们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用医生服侍主，这是美好的事情。他有多少理由他可以留下来接他的医生的服侍，在他的本地、在他的教会当中为主做工？但在这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他选择走下他的车厢，下到月台，缓缓地走上另一节车厢，而保罗、希拉、提摩太中间留了一个位子，正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上帝的带领很等清楚，因为上帝要这个团队到远方之地，而路加正是适合这样的位置的人，而他也乐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回应这样的呼召，走上了那一节车厢，继续在这个大使命的列车上面前进。我们看下一章。于是这个宣教团队已经有四个人了，他们是一个很完整的团队，他们就从特洛亚开船一直往前行，一直越过了爱琴海。而第一站圣经告诉我们十二节他们到了腓立比。没错，腓立比就是这个欧洲大陆保罗希拉这个团队所到之地的第一个宣教的据点。如果你知道《使徒行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腓立比这个地方发生了许多事，包括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大声赞美神。这时候你们好奇说，诶，为什么只有保罗、希拉？那提摩太跟路加去哪里呢？我想上帝的安排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希拉是一位刚提到他是一位为主不顾性命的人，他是一位为主不顾性命的人，因此神知道他适合在监狱当中承受那个性命安危，随时都被可能失去性命的那样的一个时刻。而提摩太还年轻，或许他还没有办法承担，路加是位医生，他有留着为之后出狱的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因此保罗让保罗希拉在那个情况当中，在监狱当中服侍主。上帝是有他的预备，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希拉还只是一个信差，要把信带到安提亚，只是去送个信，没想到神的呼召临到他，他就留下来。没想到不仅留下来，他还跟着保罗出发。没想到他不仅跟着保罗出发，他还越过了爱琴海。没想到他越过爱琴海，他还要跟保罗一起在监狱里面，为主建立教会，也是狱卒的全家，因着他们的见证，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认识了主，他们全家受了洗。弟兄姐妹，上帝的预备何等的奇妙，上帝的呼召不断的临到他的教会，临到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不断的乐意回应这样的大使命，而主就使用，就祝福，并使他们的生命经历主耶稣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没错，接着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这四人的宣教团队，腓立比教会因此被建立，腓立比教会因此被建造起来。因着这个宣教团队对神使命的回应，腓立比教会被建造，不仅被建造，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一起看这段圣经，因为它常常被我们忽略。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宣教团队里面不可或缺的角色，就像是 NBA 球队的第六人一样， 他是那个板凳球员，但他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一个球队不能只靠那五个先发球员能够完成胜利，必须要有人在板凳上提供火力的支援，使这个队伍能够打到第四节，并且甚至在延长赛的时候还有充足的力量能够拿下这场胜利。弟兄姐妹，腓立比教会就是那一位宣教团队的第六人，那个重要的板凳球员，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看下一张投影片。保罗说，腓立比人啊，当我出传福音的时候，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供应我的需要，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像你们一样供应我的需要，你们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应我的需要，而我不求什么馈赠，只求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原来腓立比教会在被建立之后，他们成为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重要的幕后推手，他们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甚至是一次两次，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像他们一样。而保罗说，这一切的果子，宣教前线的果子，都归在你们的账上。我相信腓立比教会不仅是支持他们的宣教，更是在他们的家乡里面继续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因此腓立比教会成为保罗最欢喜快乐的教会。下一章，与宣教士同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第二点，与宣教士同行就是不断的跟随神时刻而更新的呼召。弟兄姐妹，什么是与我同行、与保罗同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不仅是承担了这个大使命，好像你成为教会里面的担任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担任儿主老师的服侍，担任了招待，你承担了这个使命，你在家里面开始跟你的家人传福音，在同事当中开始分享耶稣。不仅如此，不仅是你承担，而是你要时刻去思想，上帝啊，你对我更新的呼召是什么？就像神呼召希拉一样，神呼召了提摩太，神呼召路加，神呼召腓立比教会，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角色。弟兄姐妹，是不是换你下车的时候？下车并不是离开了这个大使命的车厢，下车是为了你要走上另一节车厢，是上帝为你预备，是上帝的呼召，要在这个时刻让你的全家，甚至让你的儿女，在这个时刻用新的角色、全新的身份来服侍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预备好回应这更新的呼召吗？像我说的那些美好的见证一样，因为这是主量给你的，在此刻的你或许已经到了月台，而你要做出回应。下一章，弟兄姐妹，福音，我们所得着的福音就像是那燃油一样，我们不可以空手拿着这个燃油而不走上这条列车。弟兄姐妹，你是否是人人在使命列车以外的人，但是你是拥有福音的神的儿女，你是拥有这充足的燃油的属神的子民。但今天的信息盼望你回应，一起加入这个大使命列车的行列，走上那个列车，让你的燃流可以使这个列车继续的往前行，是主托付给你我，他拯救我们在这世上要回应的使命。你是否已经是使命列车上的一个乘客？但你要确定，现在的你，你处在对的车厢吗？你是否已经生命处在某一个月台的停靠站？你在犹豫是否该下车，你在思想那个下一节车厢是否你该去的，是你该去的地方。我鼓励你今天把握这样的机会，借着腓立比教会，借着保罗宣教这个团队的建立，因此神使用他建立腓立比教会的这段故事，激励你的心说，对，希罗他回应了，提摩太他回应了，路加他回应了，他们放下了，他们走下了他们的车厢，他们上了月台，他们看见了前方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内节车厢，有他的同伴坐在那里，有一个位子为他存留， 而他带着勇气，他走上去。弟兄姐妹，在宣教的这个时刻，我想不仅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使命是万族万民，我们要省思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否乐意回应神对你的呼召，让上帝带领你的生命，让他的呼召临到你，让你愿意顺服，为了完成他的工作，为了完成他要借着你，他要借着教会所完成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使我们可以在这里回应你，继续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能够让你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你带领我们的生命，并且让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完成你的工作。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